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非常的时期，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赞美称谢主奇妙的作为。主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哈巴谷书2:20中说道，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主在圣殿中。开声，用主祷文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从前。
一同来祷告。主啊，你应允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啊，祈求你此时此刻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祈求你使我们壮胆，坚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专心等候你。我们也迫切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祷告，求主医治拯救这地，也看顾保守你的民。祈求恩主以高摩讲员的口，也为我们造清洁受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臂膀得胜，乃是靠着你的右手、你的臂膀和你脸上的亮光。我们这样合一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请听神的话语。
Springvale 和 Frankston 的宣道堂弟兄姐妹们，祝你平安，感谢主，我们今早能够在空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坚韧的信仰，经文是取自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22节，让我把这段的经文念一次。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22节，彼得这样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领你们到上帝面前。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他借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基督耶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向上帝恳求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存病的有存人的都服从了他。让我们一起，我们再一次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毫无拦阻的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行，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不平安的世代里，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心里仍然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不过是寄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转眼仰望耶稣基督，转眼仰望我们未来的归宿，就是天家。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委身交给你，求你圣灵借着今天早上的经文向我们说话，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坚定我们，使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很久忍耐到底，紧紧的跟随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坚韧 resilient 是我们目前 在冠状病毒的危害中常听到、常见到的一个字眼。我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接触到这个词汇时，是我在大学上心理学，而且是儿童心理学。那时教授就对我们提到，为何有一些孩子非常坚韧，虽然他们出生时出生在一个不是很好的环境当中，但是似乎他们却受到保护，而且有非常好的成长，也塑造出很好的品格来。于是我们心理学的学生尝试去寻找坚韧的因素，希望能够帮助其他孩子也能够拥有这些的因素，以致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不知道我们当中几个人曾经看过这个电视的纪录片，叫做 Seven Up 啊，不是这个 Seven Up， 不是七喜这个饮料，而是成长到七岁，然后之后有成长到14岁，成长到21、28、35、42、49、56，目前已经拍到成长到63岁。这是一个心理学的纪录片，是在1964年的时候，英国有一群的心理学家，他们就选出了14个孩子，然后从7岁开始就跟踪他们，每7年给他们进行一次的采访，尝试去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在此我不为这个纪录片多做解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有些孩子，有些人从小他就有坚韧的因素，以致他们在不良的环境下仍然能够有美好的成长。如果我们将这个坚韧的概念移到信仰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去发问，有什么坚韧的因素可以让基督徒在困难的环境下继续持守我们信仰而不放弃呢？说了这么久，什么又叫做坚韧呢？今年年初我阅读了一本书，是专门讨论这个主题的。这本书的书名是，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是《生活和信仰中的坚韧》（Resilient in Life and Faith）。那两位的作者 Tony Horsfall 和 David Hocker， 他们是这样的解释坚韧。他们说，当他指向人时，坚韧常被想成回弹 （bouncing back）， 就是在患难后的调试。请留意，这两位作者说的是在患难后的调试。换句话说，坚韧不是说你是一个没有情感、无动于衷的人，完全对环境没有感觉。当然，在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会感到难过，甚至灰心，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就如另外两位作者所说的，坚韧不会使你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者说常态，我们今天常说的常态，弹回到原来的情况，乃是你从解决克服患难时所学到的功课却改变了你，也帮助你更加敏锐于你生命中什么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到种种消极的经历，最终这些消极的经历，其实他们可以使我们更加的坚强，更有智慧。从某个角度来说，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就是要有坚韧的信心，因为基督徒要走的不是宽道，乃是窄路。那在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22节，彼得就是告诉他的读者， 可以怎样面对压迫困难的日子，并继续守住基督的信仰。在未思想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留意彼得前书的写作对象。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很清楚地说，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人。在此请留意分散和寄居这两个词汇。彼得是写给分散和寄居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也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也就今天的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那他们是分散，他们是寄居，显示说读者呢乃是暂时在目前的土地上生活，而他们的家乡及未来的归宿却是永恒的天家。在彼得前书，寄居总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刚刚读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次出现在第一章的十七节。在第一章十七节这样说，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彼得很清楚的，他写信的对象是写给寄居的，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在这个地方，在当地我们来度寄居的日子。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寄居，是在第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彼得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这一节的经文呢，就为接下来的讨论来预备了。在当中接下来的讨论就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在世寄居过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在信仰上面对到挑战的时候。在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彼得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在压迫之下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怎样拥有一个坚韧的信仰。让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看。首先十三到十七节，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接着十八到二十二节，活出基督的生命。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十三到十七节，活在神的旨意中。在十三到十七节，彼得一开始就为我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就是预先提醒我们，我们将要为义，就是为信仰受逼迫。十三到十四节，彼得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请留意十三节，彼得这里说的行善，不是指一般做好事，而是在那一段的经文之前的第九节所提到的，就是不要以恶报恶，指的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所结出的好果子。彼得所说的乃是我们要善待人，没有人会害我们，但是由于我们信仰的缘故，我们的善行可能不被接纳，反而成为外人嘲笑和威吓我们的理由。 但是彼得借据，其实他在这里在十四节他也安慰我们，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不要以恶报恶的道理。虽然我们受到威胁恐吓啊，这个威胁在希腊文的原文呢，就是他们要使我们感到害怕。但是彼得说，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我们不需要慌张，我们不需要感到灰心。相反的，十五节的上半段，彼得说，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意思就是说，在面对信仰的压迫和威吓时，我们不要放弃，乃是坚韧地继续尊主的名为圣，尊他为主。其实在耶稣和使徒的时代，他们常常要面对到一个极大的威胁，就是谁是主的问题，谁是主。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是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而罗马皇帝常常自称啊，就是称自己为神子，所以因此在他不容许在罗马帝国之内有另外一个主，另外一个王存在，因为只有他才是王，才是主。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他们所宣称的是基督是主，是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位的罗马皇帝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他们想要除掉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罗马皇帝的威胁，他们想要另立一个王，一位的主。去年十二月，感谢主，我们一家从欧洲搬回来五年之后，我们有机会回去探望那里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到罗马时，那里的教会的牧师是我们很熟悉的，他就带我们四处逛逛走走。因为我们的两个孩子从未参观过罗马最大的一个地下墓园，于是我们就请求教会的牧师带我们去。每一次去这个地下墓园，我总是被其中的一个雕像所感动。这个雕像是1600年使用大理石雕塑的，请看荧幕上的这个妇人的一个雕像。这是一位叫圣西西利亚的妇人，她是在第五世纪殉道。而圣西西利亚的尸体就是在1599年挖掘时发现的，而发现的时候，他的身体或者说他的尸体所摆的姿势就是这一幕的姿势，所以第二年有一个艺术家就把他的这个姿势啊，这他的尸体就把它雕塑出来。那如果你看很留意的去看这个雕塑的话，你会留意到圣西西利亚的颈部它有一个刀痕。根据一种的说法，就是他曾经被刽子手砍手，但是呢很奇怪的，他的头没有落下来。刽子手感到害怕，当他一砍，一般上人的头就落地了，但是当这个刽子手砍下去的时候，他的头不落地的时候，刽子手也感到害怕，不敢再砍第二刀。而西西利亚是在两三天之后才去世。但是在那几天里，在他预备死亡的当中，他仍然不忘记见证上帝。你看他的手势，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他的手势的时候，你看到他知道说他就是必须殉道，他还是坚持要为上帝上帝在做见证。因为他的手势有一边是恶，一边是义，就代表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一般上当时的更是当时的社会认为女人是软弱的，但是这个女人，你说软弱的女人她却至死忠心，她有 坚韧的信心。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尊主为圣为主，就是将主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至宝。接着彼得更提到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那些压迫我们的人。十五节的下半段开始，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不要以恶报恶，乃是以善报恶的勇者。基督徒要善待别人，虽然外人外邦人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有误解或者不怀好意，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准备好随时为信仰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并要存无愧的良心。请留意，这里没有说我们要尽力为信仰的缘故与人争辩啊，最后争得面红耳赤，这里不是这样说。其实这里说的乃是基督徒要去忍受外人的压迫、侮辱、嘲笑，而且我们还是很欢喜的，存着敬畏的心来回应他们。最后基督徒更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在十七节他说，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行善受苦，唯一受逼迫，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彼得说这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好的品行，我们就会被外邦人所欣赏。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的信仰的缘故，可能就是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还是会面对到压迫。但是彼得在这里却提到一个更高的凭据，使我们不要害怕，使我们不要灰心，就是要抓住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就更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坚韧，而不在乎别人对我们的压迫。刚才提到那本书《生活和信仰中的坚韧》，两位的作者他就说，当我们相信我们在做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们在困难之下继续坚持不懈。牛津的宗教和健康的手册里面提到，93%有关意义和目的的研究当中发现，宗教或灵性大大促进个人对意义和目的的看法。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神的旨意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我们就能够坚持做下去。那这样的认知啊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认知就是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拥有坚韧的信仰，在困难的环境下我们不放弃，而且它更可以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一位著名的灵修大师卢云 Henry Newman，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你非常在意如何为你的工作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拥有那么多的选择，以致你不断被这问题困扰着，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 你被要求去面对那么多具体的需要，有人需要你探访，有人需要你给予，有人需要陪伴，也有许多要求我们去留意的是需要读的重要书本，要欣赏的艺术品。但这所有的东西有哪些才是值得我花时间付出的？卢云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到很多的压力，我们面对到很多的要求，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呢？接着卢云提供了答案，他说尝试将你代办的事交给神，不断地说神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将你整个心和你的时间交给神，并让神告诉你要做什么，到哪里，什么时候及如何回应。神不愿看到你摧毁你自己，疲惫不堪，过劳和沮丧不是你成就神旨意的记号。神是温柔和慈爱的，神渴望你深刻地感受到在神爱里的安全。当你让自己完全地去经历这爱时，你就会懂得分辨奉主名你要被差去见的人，你要服侍的人，你要做的事情。可见我们今天要有坚韧的信心，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并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最终我们就懂得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召命，就是在这世间来为主做见证。接着第二方面，彼得告诉我们如何在压迫下坚持信仰，18-22节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当然对彼得来说，一个最佳坚韧到底的例子，也是他曾亲眼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榜样。在18节彼得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领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这一节与前面的一章第二章的24节非常相似。彼得在前面的一章第二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那这两节的经文，第二章的24节以及第三章的18节，这里两节的经文都有很强替代的概念，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意思就是说，耶稣上十字架不只是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好像屈原一样让我们看到他爱国的精神，或者是岳飞他怎样尽忠报国，不只是这样。其实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是，耶稣为你为我为世人的罪代死，义的代替不义的。结果虽然他死了，彼得说但在灵里他复活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在灵里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胜过死亡而复活了。所以在接下去的经文，彼得就在当中来指出耶稣与圣灵之间的关系，耶稣怎样靠着圣灵借着他的灵来成就神的作为。那在接下来的19-20节更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难解释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的难解，主要是因为它牵涉到耶稣是否去阴间传福音的问题。经文19-20节说， 他借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我不想在此花宝贵的时间去讲解各种的解释法，只是想很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可以怎样正确的去解释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耶稣可能去阴间传道吗？似乎这样的说法与圣经中其他地方的教导不符合，因为在新约圣经里，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只有在世的时候才有机会悔改信耶稣，死后去到阴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因此到底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他去阴间传道，或者说传道有其他的含义，比如说他其实是去阴间宣告审判的信息，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不信子的人将永死，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也是去传道。另外我个人认为这段经文最自然的解释就是经文的处境在讲什么，经文的上下文，彼得在这里想要讲什么？彼得在这里想要讲的是，耶稣借着圣灵，耶稣靠圣灵复活，耶稣靠圣灵来传福音。所以，因此在这里并不是说耶稣死后到阴间去传道，而这里可能比较自然的解释是，在旧约挪亚的时代，耶稣那个时候借着他的灵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去向当时代的人传道，然而他们不信，而他们今天的灵魂是在阴间里等待审判。因此彼得在这里他提到挪亚的事件，他的重点其实不是那些不信的人，他的重点呢是要我们去留意那八个得救的人。所以接着彼得就提到这八个人所经历的救恩，21节他说这个水就是当时的洪水预表的洗礼当时这些人经过了洪水的洗礼，他们得救了，他们没有死，他们被神拯救。现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再一次很清楚的，彼得的焦点是在耶稣的身上以及他所成就的救恩之上，因为只有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也只有他能够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我们肉体的污秽就是我们的罪，并使我们能够拥有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使我们成为义人，称我们为义。而最终耶稣更完成了他的使命，回到天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在这段经文当中，虽然彼得提到耶稣唯有我们所树立的好榜样，他怎样坚韧到底而完成神的救恩，但彼得的真正信息不只是告诉我们耶稣的作为，更是要我们今天也去效法基督，也去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大能的作为。有另外一位著名的灵修大师梅顿 Thomas Merton， 他曾经这样说，我觉得这句话能够在表达彼得这里要带出的信息。梅顿他说，按照内住基督的恩典而生活行事的人，行事就如同另一个基督， 就如神的儿子或女儿，因此在生命中延续了道成肉身的果效与神迹。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变成另一个基督。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甚至要延续道成肉身的果效与神迹。那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是否活在基督里呢？或者我是否让基督活在里面，在我心里面做王做主，让基督来掌管我的生命呢？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的提出来，他说，如果今天教会里有人失业了，教会牧者极可能会打电话去关心，然后并为他祷告。但是这牧者如果有一天发现他有一位会有升职了，薪资也显著的增加了，他于是这位牧者呢就打电话给他，查理，我听到好消息了，而我是否可以到你家来一同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对你这个新的机会所带来的诱惑感到担心，也怕它会影响你在教会的侍奉，所以我想为你祷告，求主给你能力来面对这个新的挑战。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感到惊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保留了我们生命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我们觉得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耶稣不可以来插手，牧师怎么可以来管，来插手，升职是我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不是上帝的事情。所以一直当教会的牧者想插手影响我们步步高升或者过较舒适的生活的计划时候，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拒绝，我们不愿意牧师来为我们祷告。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问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我的生命是属于耶稣的吗？我们是否也像保罗一样，每一天都在宣告，现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当然就像美顿所说的，按着内住基督的恩典和生活行事的人，行事就如同另一个基督，就如神的儿子或女儿，因此在生命中延续了道成肉身的果效与神迹。你今天是否愿意让基督和圣灵内住在你心里，并让他来做完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在艰难的日子中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并拥有坚韧的信仰，那就是第一，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我们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当我们决志信靠主耶稣，并宣称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之后，我们就开始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有时候相信各位，我们都很羡慕钦佩那些圣人啊，那些圣人他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很想达到那样的一个你可以说登峰造极的那个巅峰啊，那样的一个地步。有一位作者叫做 Thomas Kepler， 这位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与圣人一同上路，与圣人一同上路 A Journey with the Saints。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这样提到圣人的生命的经历，他说圣人生命中的转变之秘诀，在于他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总不感到慌张，他们非常休闲，他们不在乎他们有多少的影响力，就是最小的事他们都交给神，他们是住在神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说的就是，其实不是说圣人，其实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如果我们今天以神为中心，我把我们一切的烦恼忧虑都卸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啊，那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现在的关键点就是，我们是否来到基督面前像圣人这样，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不需要感到慌张，不是说环境会一下子变成啊，从阴天变成晴天，不是，乃是说我们继续在困难当中，但是我们有平安，我们懂得怎样去面对。而且他说圣人他就是把最小的事也不需要自己去担当，就是最小的事都交给神，这就是一个拥有坚韧信仰的人，他知道怎样来到满有丰盛的恩典的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其他的事物都会被安置好，而我们不需要担心。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是不改变的，是绝对可靠的。问题在于，你是否肯将你的整个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并活在基督里，也与他同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但是许多人不理解你，冤枉你，误解你，甚至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是主，你胜过死亡，你胜过罪恶，你胜过魔鬼，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与你一同埋葬了，并且我们也与你一同复活了。今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当我们在进入新的一周的时候，求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求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并且我们把基督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活出来。愿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全球，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疫情当中，继续我们能够坚韧到底，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与我们的分享，也感谢神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主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来唱《相聚在爱里》。奉献，这是教会银行转账的信息。 请大家自由奉献。如若不方便使用网上奉献，鼓励大家将现金奉献妥善保存，待疫情过后带回教会一并奉献。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满心赞美你，感谢主赐万物于我们，我们只是摆上当纳的这一份，愿主悦纳，用在开展神国度的事工上。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蒙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但是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三一颂。站立，让我们用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上会。